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伦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酒。圣经里提到酒的时候，指的是葡萄酒，不是啤酒，也不是什么白兰地酒，因为圣地盛产葡萄，用它来酿酒是自然的事。在其他一些地区，因为没有生产葡萄和葡萄酒，那里的居民视葡萄酒为稀有品，但在圣经里，它却是极普通的饮料，就跟水一样普通。所以圣经里常常把酒和五谷石油相提并论，比如在《申命记》中论天主的祝福时说道：“他祝福你，祝福你身生的子女，你地内的出产五谷、酒、油以及牛羊的生产。”酒是日常桌上饮料，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旅行必备品。若一个家庭没有酒，就等于遭遇极度贫困；一个国家没有酒，表示一定遇到了大灾难。约厄尔先知就曾经借着蝗虫肆虐农地的大灾难，来对照外国大军侵犯本土的危害，形容一个民族被外族侵入时对本地域所造成的严重破坏。田园已荒废，土地已凄凉，因为五谷已遭蹂躏，美酒已枯竭，油已干涸。其中五谷、酒、油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中东人喝酒就像喝水，并不牵涉什么伦理是非。庆祝会上喝酒使人喜悦畅快人心，是庆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项目，因此在庆节中彼此助兴喝好酒是天经地义的事。若硬是把喝酒纳入道德的规范，是件愚蠢的行为。当然，醉酒闹事和酗酒伤身就得另当别论。末世录有一段话描写巴比伦国的霸权，形容它为大淫妇，而地上的居民就像喝醉了一样，被他淫乱的酒冲昏了头。至于酗酒的愚昧，箴言篇说道：凡沉溺于酒的，必不是明智人。酒虽然是普通的饮料，个别的人或某些团体的成员可能为了某种缘故而暂时或一世不喝酒。圣经中便提到有一个宗教社团的人称为纳齐尔人，发愿戒绝酒精。据说习者若翰就是这团体的成员。至于短暂的戒酒，旧约中提到司祭进入圣所前要禁酒的规定。你或你的儿子进入会幕时，清酒或纯酒都不可饮。这应该是为避免醉酒误事而定下的规矩。酒有医疗作用，它不但可以内饮作为补品，也可以外敷作为药酒。在路加福音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就提到有位善心的外邦人怎样对受了伤躺在地上的犹太人动了怜悯的心，上前扶住他，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之后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将他带到客店，小心照料他。药酒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酿酒过程中或在酒中加入了药材，因此有治疗疾病和滋补养生的作用。保禄在写给蒂茂德的第一封书信里，对他心爱的门徒有这样的劝勉：至于你，你以后不要单喝清水，为了你的胃病和你屡次生病，却要用点酒。字里行间充分表露师徒的情谊，也表达了药酒的健身作用。上述比喻中所提的在伤处注上酒，似乎是当时人们医治外伤的一种医疗常识，但他们用的是什么酒，有什么具体作用，我们不得而知。福音中对酒的欣赏最为人知的一段描述，见于《若望福音》第二章，耶稣与他的母亲及门徒参与迦纳婚宴，在主人缺酒的时候拔刀相助，把普通的水转换成为特级的酒。耶稣赴宴是为分享新婚夫妇的喜乐，而他的光临也促进了整个庆祝活动的气氛与喜气。他体谅新婚夫妇的困境，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其实耶稣不只是关心该对夫妇，他也怜爱所有的夫妻，他愿意把自己的精神注入所有的家庭生活中。夫妻若能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小节小行为上学习以爱心、积极正面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彼此相待，就能够让耶稣的爱充满其中，从而提升婚姻素质。福音中有一段有关新酒新皮囊的比喻，原文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不然酒胀破了皮囊，酒和皮囊都丧失了，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为什么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呢？因为当时的人用皮囊来保存酒，新酒仍然会发酵，所产生的气体会在皮囊里形成一股压力。如果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旧皮囊由于已经硬化失去弹性，将会承受不了压力而破裂。相反的，新皮有弹性，能够承受压力，就不会破裂。把经文引用在信仰上，说明人若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必须完全地降服于他，绝不能既要信从福音，又要保留过去的恶习。后者的做法就像是把新酒放在旧皮囊一样，后果不堪设想。宗徒大事录记载五旬节宗徒们宣讲时，众人都好像是听到本身的语言一样，把道理都听懂了，但有些人却讥笑说他们喝醉了酒。这些人的反应原本是负面的，却也在无意中说明被圣神充满的喜乐，正如酒可以带给我们欢乐，当被圣神充满时，我们也会充满喜乐。此外，酒可以使人镇定与轻松下来，连平时不敢做的事情也有胆量去尝试。本来是非常害羞的，喝了酒以后也有胆量在众人面前有超凡的表现。凡让圣神充满和带领的人，必然表现出有圣神推动的勇气和力量。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